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长江电子东山精密近期经营情况交流。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免责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呀，那个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长江证券的这个电子行业分析师杨洋啊，今天这个又是其实我这个今天还是有点百感交集的啊，就是上一次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重点推荐的这个中山精密啊，然后在2月5号啊，我记得那天还挺清楚的啊，正在调研啊，然后当时那天也是公司那边也有一些股价的这个大的波动啊，然后所以说当时也是这个袁总长我们当时是临时沟通，然后跟大家开了个电话会议，然后相当于那次的话也是铸成了这一波整个上涨的一个起点，然后这次的话其实又是有一些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新的这个传言啊啥的，然后导致了公司股价有比较大的波动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荣幸啊，邀请到这个公司董事长啊袁总，然后呢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这个线上的一个沟通啊，然后所以说我们就先把这个时间就先请袁总啊，把这个关于这个昨天的一些这个市场小作文的这个风波的这个一些这个传言啊，然后做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跟市场的沟通吧啊，对，那我们先请袁总讲一下吧啊。
谢谢杨洋啊，昨天其实这个有一些那个大盘的原因，有一些小作的原因啊，这个导致了公司股价跌停的，我们其实也跟监管申请呢要去做澄清的公告，因为涉及到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所以呢这个监管也觉得不是特别适合，所以呢跟大家做个那个电话会的交流。首先呢，我觉得有几个我看到，我也刷到很多媒体的抖音啊，看到小众有几个事件，这个我个人事件就不讲了，这个是特别傻逼，对吧？我们自己也不做政府生意，对吧？我们也都合法合规，也不存在什么回来不回来这个事儿。第二个呢，我们也没能力去贿赂别人，对吧？把我们讲的也太牛逼了，全世界都能找到人去贿赂别人，对吧？这个也是更扯淡的事情。针对这两个，我们已经跟当地的部门已经申请去这个有没有可能去通过法律手段去寻找到溯源，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公司还涉及到什么 ODI 审批啊。首先我们这个项目不需要做 ODI 审批，我们也拿到了发改委的，只需要做一些发改委的这个那个大额非敏感的一个备案，我们也拿到了批复，对吧？那 这个我们不需要做 ODI， 所以呢我们当时并购贷款也是也做了严格的合规审查，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也有说这 ODI 是不是已经批了，这个也不存在。对，第二个呢，我们跟无锡政府当时国联，我们跟国联当时谈的时候是其实非常艰难的，并没有像大家讲的感觉我们捡了个便宜，对吧？那只是看时间段，对吧？看时间段是捡了个便宜，对吧？但是从当时的话，我们其实是不能说吃亏，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审讯，被非常严格的这个也那个，因为第一次他们卖给万通没成功，当时的定价也属于在万通基础上加的，对吧？那当时我们那个他们。大家有假如有这种方面的兴趣的话，去可以去问那个国联证券那个方进那边，他们那边应该有非常清楚，找了好多家去做竞标的，最后还是以我们的方案确定最强，所以给予我们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而且我们跟国资后面都沟通的都比较好，对吧？你基本上都完成了基本上所有国资需要的程序，所以不存在大家讲的这些问题，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无聊，还在聊这些事情呢。第二个呢，我觉得公司已经并表，只足以证明公司在去年十月份最后一个季度已经并表，足以证明我们已经是完全完成了这个，我们已经是控制着公司，而且我们已经对这个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人员整合，对吧？东山和索尔斯已经密不可分了，不存在大家讲的那么无聊的这种话题，还会有这种质疑，对吧？所以呢，对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下的，是吧？好吧，杨洋，我觉得就简单跟大家先澄清一下这个事儿，嗯。
好的呀，那个刘总，因为确实啊，就您看我们之前这个收购，比如说像 Mflex 啊，包括后面的 Mutech 呀、啊，然后以及后面像这个汽车电子相关的这些公司，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其实是经受考验的，这个多次这种国际并购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对吧？确实，我说
对，我们并购的我们当时并购的时候，就找的都是全球前三的那律师事务所。来把我们把关所有的法律风控程序这一块，所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应该是这个对这块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我不存在这种乌龙啊，还会出现这种问题之一的。
明白，好的呀、啊，对，然后对，所以说我也是这个在这边嘛，再次这个跟各位接入的这个投资啊，确实肯定是非常关心我们东山这边。这块并购进展的，对吧？今天我觉得还是以袁总这个沟通的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口径啊为准啊。然后对那个袁总，我其实最近段时间大家在业务层面的话也挺关心咱们公司的这个情况，就是我首先想这个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最近咱们您也是在这个海外那边一直密集的在跟客户去沟通嘛。啊，就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从目前您在跟客户沟通的这个情况下呀，就是咱们因为确实现在是从芯片为这个最基础的一个切入客户的这个产品嘛，对吧？然后呢，也是想跟您沟通一下，就是在芯片层面的话，我们目前了解下来，大家客户是个什么样的需求情况，以及咱们去应对这个需求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啊？这块也想跟您先沟通一下啊。
上次其实杨洋组织过大的一个那个交流的时候，我跟大家也分享过了。就芯片的话，我们本身就是破10亿颗的一个目标，对吧？但是呢，我们现在其实20亿颗，这个20亿颗怎么来的？10亿颗怎么来的？对，那10亿颗，我们当时就是跟英伟达就有过交流。我们因为400毫瓦的东西，我们4季度要这个交样品，所以呢，当时跟他们也报了我们的产能的规划。我们产能规划当时报了就是按照10亿颗。来看那个，从这个英伟达直接从 NV 的话，直接就讲你2028年可能够，2029年你就不够了。所以呢，我回来就马上加一倍产能，因为我们从 Lumentum 啊、Coherent 啊，对吧？包括亚马逊啊，都有很大的芯片需求，所以我们一次性就加了一倍。这个一倍其实，就是从3寸转到4寸就加一倍。以前我们其实就过5亿颗。正好到4寸的话就变10亿颗，那现在变成我们光3寸就要扩10亿颗，那4寸的话变20亿颗。 还有最近看到很多媒体上在这个传这个光芯片需求的问题，用光模块的方式来算，特别傻逼这件事情。假如柜内没有需求，就柜内还是走铜连接，没有光互联的需求的话，光芯片肯定是过剩的。但是柜内一旦做了走了光互联的需求的话，那光芯片要增加10倍的需求，所以呢，很多人家就算的人多少一颗芯片能做多少一个光模块，这个东西是错的。因为下一代的柜内方案现在已经非常明朗了 ，CPU、OCS、NPU 跟 XPU 这几种路线，对吧？全光互联一定是个趋势，所以这里面的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客户的指引基本上2027、2028、2093年是按照每年100%增长来计算的。所以呢，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去做的一个产能规划。因为芯片产能扩产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投入，一个是投入生产周期，第二个呢运营的稳定周期，对吧？还有一个验证周期，所以三个周期是很难的，是没有办法从一点一点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模块，因为大概会有用到几十亿的一个投入，那我们作为一个模块芯片那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我们有足够的利润来应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的增长的投入。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技术的风险的这种规避，对吧？那几十个亿嘛，说白了几个月就挣回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也不怕芯片投错，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波我们自己对 AI 的信仰和客户的沟通，我们是非常相信这个柜内互联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我们必须要站在，我们当时跟很多投资者都讲，我们说是一定要站在一个芯片产能的最高点去应对客户对我们的兴趣。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在通过模块，通过芯片去锁模块，通过芯片去吸引客户的模块的订单，我们这个基本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包括最新的一些客户的谈判都是基于你有芯片他才给你机会。假如你没有芯片，其实已经有中国供应商了，他们不想多找中国供应商，所以我们也算是跟大家讲过，是真的是最后一张门票，所以我们都很积极的在这个拓展这样的一个通过这种优势在拓展的业务，包括最近的很多的这个基本上每个月都是有加单的需求，对，就是看这个大家都对这个产能的焦虑，对芯片的焦虑，这五十二四四唯一家大家觉得你们应该是不缺产能不缺那个芯片的公司，所以我们有占到比较好的一个先机。
哎，好的呀，那个袁总，对，就是因为确实从这个芯片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就是我其实也有点就结合昨天的事儿，我也觉得有点抱不平啊，因为确实其实当年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想当年在国资手里的这个索尔斯，对吧？当时其实也不是说在2023年、2024年那看不到光这么大的这个机会。但是你像确实像袁总这样有魄力去看到了一个大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就全力以赴，然后去往这个方向去做大的投入，对吧？而且是力争要去做这个全球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哎，我觉得其实真的，如果说索尔斯还是是不是继续在对吧当时的一个股东背景下，那确实可能也不一定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发展的势头。啊，确实能感觉到是这个公司被东山收完之后，它有一股这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劲，对吧？就它有一个底蕴在这里，然后呢，再叠加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决策者，然后对吧，就把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背景下，然后能够非常显著的发挥出来，对吧？我觉得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结合，才让这个并购才能有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效果。那么袁总，就是我也想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模块这边其实之前我们一直是在沟通的时候它的这个进展是非常的快的嘛，然后现在这一块呢，我们跟客户沟通完的话，除了芯片之外，就是现在模块层面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什么新的进展吗？
我们预计明年，对，我们本来预计的话，明年的模块400G、800G加1.6T 应该是在2500万只左右的这个，我们把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划，2500万只的规划。 那现在看来的话，我们包括新导入的客户最近又谈了一板，谈了一板的话还是谈得非常顺利的，应该我估计在2周内应该会，他们内部会上会，对吧？他们也给了一个指引，对吧？这个指引的话是1200万只，就100万只一个月。假如按照我们之前2500万只的规划，加上这家客户假如最近能够搞定的话，那我们明年就基本上又是一个可能会到3500万只以上的产能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其实还在积极的，还在拓，所以现在的变化很大，就是本身就是需求太大了，就是整个国外的需求的量特别大，而且呢现在有芯片焦虑，所以呢我们这一块是确实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没有人说他明年会不会缺芯，那我们很自信的讲我们明年不缺，我们都有，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一个比较大。那我们在泰国的话，这一期200万只已经投下去了，我们这个月会出那个200万只的样品去客户那边验证，争取 Q4 要这个基地要大批量生产。所以呢，我们这个 Q4 跟 Q1 是非常值得观察，我觉得不管从业绩啊，从方面是非常值得去期待的。所以呢，我们一直讲，我们希望从跟竞争对手最强的友商，现在我们希望拉到一年的差距。我们也希望明年这个成绩能和他们今年的成绩去做对比，所以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我月底也会去美国，大半个月都会在美国，主要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客户去把它去谈妥，对吧？好吧，因为便于后续我们还需要去做大量的扩展。
哎，好的，好的，袁总，对，对，袁总，然后第三个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就是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大家对吧，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大家非常关心就是 PCB 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方面呢确实对吧，包括大家在讲像这个 1.6T 的 MFAB 这些都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在大家在看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NV 的这个服务器以及 Google 的 TPU 上修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PCB 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其实从去年开始啊，然后也是做了比较大的这个 PCB 相关的这个投入啊，对吧？这一块的话其实市场也一直很关心啊，然后呢看今天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地方袁总能不能把这个 PCB 这块业务的这个进展也介绍一下啊。
PCB 的景气度其实现在不比光模块差，甚至有些地方比光模块的缺口还要大，因为 PCB 你知道扩产是很难的，也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这个扩产现在设备周期要12个月，这是第一个，设备周期要12个月。第二个呢，材料非常紧缺，现在材料是非常缺，对吧？那我们有客户的指引，我们还好一点，我们材料。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我们。把所有的客户的价格该涨的已经全部涨上去了，我们从有一些不肯涨的一些客户最近主动提出，就是你本来涨30%，他们只同意涨25%，再给个条件，你假如能把产能帮他们再提升，比方说一部分，他愿意从25%提升到35%，就是这种景气度是也是 PCB 历史上是没有的。对吧？这个一个呢，客户所有客户都答应涨价，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这个所有的，而且你多交货都给你多涨，对吧？这也是我们没有碰到过的。第三个呢，以前我们要去找的客户门都进不了，现在就是主动能发邮件问我们有没有产能的也已经有，所以这个可以足以证明 PCB 的这个。说白了，这个景气度是非常好的，不管大客户 NV 也好，谷歌也好，所有的厂家，包括交换机，现在其实交换机也很缺，交换机的这些厂家都非常缺产能。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去年，我们因为我们的是去年大概是7月份开始投资的，7月份投资，我们有一个这个老厂改造和一个钻机的钻机中心，我们已经投入了，2、3月份已经是开始2、3月份投入了。那我们新建了25万平方，8月份能够全部建成，那我们到大概是明年的2月份，我们开始满产，往满产的爬坡方式走。所以所有的客户也在等我们这个产能。所以呢，我们刚刚杨洋跟你讲了，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像沪电这样的公司，也不能像这个有些公司那样，这个单个客户太大。沪电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我们有光模块，我们 PCB 想，因为 PCB 的总体的从这个 ROE 的回收周期来讲呢，它虽然订单景气度非常好，但是还是没有光模块那么经典，它需要4到5年左右才能够回收，因为前面投入期要2年左右。 对吧？那你只要有两年的产出，基本上钱就赚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单光模块，你当年投入肯定当年回本的，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所以 PCB 呢，我们毕竟今年我们投入特别大 ，PCB 已经100亿下去了，那么光模块也要投大概10亿美金左右，连芯片的话模块要可能还不止，要10亿美金左右，所以投入量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也在看回报率，往回报率最高的方面呢多投一点，回报率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想观察谨慎。我们整个 MoTeC 的卡位是非常好的，我们基本上要进行全覆盖的这种状态，对吧？那我们这个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跟我觉得向互联靠拢，对吧？那我们自己呢又有这个全套的技术，从 HDI 高多层 M sub 我们都有，所以呢这个也能帮助这个。虽然索尔斯我们主要依靠于深南啊、方正啊，那么假如明年特别缺的话呢，假如特别缺他们供不上，那我们自己也会上，我们自己也会这个有产能储备，对吧？包括备料我们也帮他备料，因为有一些万一别人有产能没有料，那我们索尔斯备了料以后呢给他们来帮助，来我们自己备了料，帮索尔斯备了 PCB 的料，可以帮助有些供应商要供不上，所以我们尽量的是以外部为主，我们自己呢我们这个为辅，这样呢能确保说是明年的产能不要受到 PCB 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友商也在羡慕我们，又有光晶片又有 PCB 的资源，现在这两个地方也是一个缺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好吧，杨洋。
好的呀，那个袁总，对，刚才其实在芯片那块啊，就之前其实也有挺多这个投资者跟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芯片这块的这个产能比较大嘛，然后呢其实后续对于像比如 CPU 或者 NPU 这样的一些技术方案的时候，对于这个大的这个功耗的这样的一些芯片，其实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需求，就是像在 CPU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方案上，我们现在跟客户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嘛？然后后续的话
就是 CPU 的话，对
对，
CPU 的话，像那个 Meta 那个 ES 已经给我们了，这业务已经给我们了。那个我们跟英伟达的话，应该 Q4 会交样品，交完样品，因为可能会马上会涉及到产能啊、布局啊这块会有新的调整。因为这个是400毫瓦的 MCU 的话，应该150毫瓦以下 ，CPU 的话在400毫瓦左右，所以这个两个基础点对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难题。那我们呢，在那个我们主要是未来假如到 CPU 柜内的 CPU 的时代的话，我们希望把 EIS 的模块做好，因为这个一个柜子里面大概会有几十万美金的需求量和价值量。未来假如全部是用这种方案的话，那这个就是芯片的第二条赛道。
哦，对，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现在我们单从索尔斯的这个维度去考虑的话，那其实后续的看点除了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可插拔模块里面的芯片的外售，然后加上可能我们这个 CPU 以及 NPU 相关的这个光芯片，就是可能这个更高规格的这个光芯片的这个外售，然后以及我们模块这边的这个这个量的一个增加，对吧？可能这三条线都是我们说是后续的这个增长的这个点，对，哦 ，OK。对，然后对，还有一个相对可能这个传统这个业务一点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看往明年看啊，就是苹果这个链条上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整体来讲，大家觉得可能明年还是一个苹果的这个20周年嘛，然后呢，苹果那边可能出的这个产品啊，手机产品的话，可能明年也是有6款产品的一个推出。所以这块的话，我们就对于我们像比如说MFlex 啊这些业务板块的话，会有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吗？这块我不知道，看袁总您这边能不能够简单说一下啊。
其实现在消费电子是比较差的，现在国内的手机是非常差的。我们因为 MoTeC 也承接了国内很多手机的业务嘛，这个基本上都下滑的比较差。其实也是同时，但是对我们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啊。那个把产能挪到更赚钱，假如他们不差的话，我们到，因为毕竟毛利率低嘛，也就8个点的利润，对吧？相对就比较低，也涨不了价格，对。所以他们的产能释放出来做其他的，可能收益就更好一点。这个，但是苹果的话，我们看一二季度数据的话，几乎没有下滑，都是增长的。 是增长幅度不大，但是在这种环境下苹果能增长，说明苹果的韧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明年折叠机要求，明年我觉得苹果有两个亮点，一个呢折叠机会不会带动它的需求增长，和其他手机打架，性价比苹果继续比其他手机性价比高，这两点呢我觉得还是蛮充满期待的，这个是一个亮点。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今年对于苹果焦虑的是存储和 PCB， 这两个是非常焦虑，存储芯片和 PCB 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焦虑的，因为各个都在涨价，所以呢现在呢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关注度都吸引到 AI 那边去了，大家把所有的最近看到盆景也涨得非常多，对吧？它在明年主要是看它这个在 HDI 和整个 AI 服务器这一块的 PCB 上的这个业务会大幅的增长，所以呢，其实从苹果角度来讲，我们和盆景作为他们最核心的两家供应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重视我们，所以我们预计明年的价格会比较好，所以呢，我觉得整个明年在苹果的产品上，我感觉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就是利润率的提高，营业收入嘛，这个东西很难说，对吧？到底卖多好，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利润率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会达成历史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这就是我对苹果的一个判断。
哦，明白明白，好的呀，对，那个李总，因为确实，今天啊，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这个目的啊，还是说跟大家把这个昨天的这个事情做一个澄清，对吧？然后呢，业务层面的话呢，因为确实，这个，我觉得今天您把几块业务的这个展望啊，其实都已经做得非常清楚了。然后呢，但是确实，毕竟还是一个这个现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线上这个我们这个介入的这个投资也比较多，对吧？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具体的数字呢，可能您就我觉得也就不多说了。然后我觉得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把整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对吧？可能未来比如说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展望，然后做一下，然后具体的后续咱们公司的一些业务细节啊什么的，也欢迎这个其他的这个在线的这个投资者啊，然后呢到时候跟我这边去做一个具体的这个拆分啊。对，我们这边就请袁总再做一个这个总结吧啊。然后确实您不是待会儿还有一个会吗？啊，对，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我觉得像昨天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投资者要对东山有信心。东山在并购过程中的还是非常专业的，不可能出现像这个传说的这种乌龙，我觉得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大部分业务是海外业务，也不会涉及到任何政治的这种因素在里面，不会存在这种风险，对，大家也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去看这些新闻，对吧？这是第一。第三个呢，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 A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上，对吧？而且我亲自在关心，我主要的精力就在这一块跟客户，对吧？对接流量，所以我们公司有太多产品可以跟这块东西去做对接，包括我们在谈光模块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那个PCB 导入进去，再把我们的那个页面导进去，再把我们的机柜导进去，所以我们也在大量的拓展我们自有现有业务跟这个 AI ATC 的这个产业链进行融合，所以这几年主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未来展望是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一定会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和最头部的业绩去向去靠拢。只是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要用业绩来说话，都是用利润来做比较，对吧？我们希望东山通过两三年的发展，对吧？和能追上头部厂家，跟头部厂家有着相当的成绩来回报我们的投资者和股东。所以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我现在是所有的乐趣都在美国的出差，我觉得这个是感觉到这个是这个可能这辈子看到的最大的机会的。所以好吧，洋洋，谢谢你啊，这个这么早安排会议。
哎，好的，那个感谢袁总，您这感觉您这也是一夜没怎么睡啊？对，
是的，
好的，那个好的，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啊，也祝您这次出差顺利啊，好。
好好，嗯好，嗯
嗯好。